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星期五印度佛教思想史呢，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九章啊，第九章。那这个第九章呢，大家翻一下讲义啊，它的一个标题是。与伽中观之对抗与河流、哦、那它总共有四节、哦、它第一节是关于与伽与中观的论释、哦、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它的谱系、哦、这个是一个谱系、哦、那里面首先是谈到唯识的部分啊，唯识的部分，那唯识的一个图表呢，在讲义的451页啊，在讲义451页，从这个弥勒开始啊，从弥勒开始。然后一直传，那就是传到无着，然后世亲之后呢，就开展出主要是四，这边谈到四位了啊、哦，那有这个陈那哦，陈那这一系呢是很重要的一系。那他是玄奘大师所传承的、哦、他下面有护法，那这个是这个玄奘大师唯识学所依的这一个传承、哦、那陈那还有音名的传承，就是自在君法称，有没有、哦、有看到了、哦、好，所以陈那这一支特别重要齁、哦。那德惠传安惠这一系呢，那在我们在第二节这边所谈的呢，讲到有相为识无相为识，那安惠它是无相为识的一个传承齁。哦，这个相应该可以理解为相分、哦、就是说因为在唯识学当中呢、哦、有在玄奘的这一个系统，或是以护法为这一个正义的这一个系统呢，说是在认识的时候有四个部分，在产生认识的时候有四个部分，有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那这个是玄奘大师这一个传承，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的说明是最完备的。但是呢，安慧这一个传承它就只有一分，就是我有见分没有相，没有相分，所以它叫做无相为识，没有相分。那怎么回事我们后面会再说。第一节就谈这个唯识的传承，那也谈到龙树中观的传承。那大家可以看到讲义453页有一个中观这个传承的表，一个图，从龙树开始、哦、那就传提婆，然后罗侯罗巴陀罗，罗侯罗蜜多罗龙友僧护、哦、僧护，然后之后呢就有这个轻便佛护、哦、这两个很重要的传承。那佛护这一派呢叫做随应破派，就是从对方的主张、哦、去让对方了解到这主张当中的矛盾， 然后用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对方见到正理，哦，这叫随应破了，哦，所以他的破呢不是只是打人家嘴而已，打人家脸，呵呵，打完之后他会让对方见到真理，哦，就发现到啊，原来这样的一个见解的一个错误，然后反观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见解，无自性的见解，然后令对方见到真理，这是叫随应破，就自己不立一个主张，就针对对方的主张呢告诉对方说你这样主张是有矛盾的，是有错误的，让对方去看到他的错误，然后既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反省，然后能够见到正理，这叫随应破。那轻辩呢，这它叫自力量派，哦，那它采用了英明的方式，哦，它要立一个主张，对吗，哦，中英喻嘛，哦，立一个主张，然后呢去说明这样的主张的正确，懂意思的，所以要自力量派、哦。在导师的理解，导师认为随应破会比较贴近龙树菩萨的教学，哦，因为就是你如果用了英明的方式，哦，导师说英明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方法论，啊哦，懂意思的，它里面是带着一些瑕疵的，哦，所以他没办法去证明真理是什么，哦，辩论很好用了，哦，或是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某个层次的一个道理，哦，那真正的真理有些是已经没有同法欲了嘛，哦，那你怎么去提出这样的一个立论呢，对吗，哦，那诸法实相其实也是离开语言文字的嘛，哦，所以就是通过对方的主张去破除他，让他去看到离语言文字的真理。这个会导师认为是比较贴近龙树的这一种正理论，哦，方法论，哦，中观的方法论，哦，会这个月称这一系会比较贴近，哦，那自力量当然它也有它的好处啦，哦，就英明逻辑，哦，它重视这一种知识论、哦，知识论，哦，好，有它的一个优点、哦，也有它的优点。好，那在讲义453页是关于中观的传承，哦，那第二节呢谈的是瑜伽学的发展，哦，瑜伽学的发展就是谈世亲以后的瑜伽学，哦，世亲以后的瑜伽学，特别是依着世亲的唯识三十论，哦，那当然也谈到这个佛果功德，哦，在这一节导师谈的课题还蛮多的，哦，谈转依，谈佛果功德，谈识，它的一个结构，哦，就是他在认识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内容非常的多，那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哦，能够就是先把区块把它分出来，要不然很多东西挤在一起会变一团一团就搞不清楚，就先把一个主题先把它分开来学，哦，然后再把这一些个别的主题，然后我们会试着去说明导师谈这些主题它这个内在连结是什么，内在的连结，哦，啊，有时候就是我是学到后期他就谈了这一些内容，哦， 但这些内容导师的安排应该也有他的一个道理在，从唯识的核心讲到当时佛教界所重视的一种方向，佛果功德。因为导师在谈唯识的教学，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思维，就是他在说明整个佛法的教理是怎么样的一个演变跟发展。然后呢，虽然谈了这些道理之后，也谈了它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发展，会影响到后面下一个阶段的一些义理的一种内涵，大家听得懂了？就是说导师在谈的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演变，那思想史跟佛教史有什么不一样？思想史谈的是教法，佛教史就谈了很多各面向发展的一些事情。那导师当然思想史也会谈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导师会把这些事情连接到教理的一个发展。那这些教理它会跟当时的时空环境去做一个回应，做一个连接。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教法，跟当时的时空，当时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当时印度的一个社会的氛围，时空的环境等等，都会有影响。那这些影响都要用来说明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些教法的一个施设跟出现，所以这个思想呢，大家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一种哲学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这个佛的这个佛教的修行观，佛教对这个世间一切法安立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方式，阐述的一个方式，这就是佛弟子所思所想所认知的一个内涵。所以这个思想呢，其实就是教法了，就是说佛弟子怎么样来进行阐述他的修道论，每个阶段不一样，阿含有阿含的方式，中观有中观的方式，唯识有唯识的方式，如来藏有如来藏的方式。那他们呢，对一切法还有这些杂染的这个生死流转的一个因，是怎么形成，那怎么样去去除这个因的这个修道的一个方式，他们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说明，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思想，以前我们都对思想搞不太清楚，就是想说就是一种哲学嘛，就是跟一般世间的哲学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导师在谈的是一种教理，那这教理包含这个修道论，还有这个世间一切法如何安立的这一些说明，懂意思了，生死流，简单的说就是生死流转一切法的安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说明这一些主要要说明为什么会生死流转，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些，那了解这个因，就是把这个生死流转的因把它去除嘛，那要去除要透过正确的一个方法修道，唯识就用唯识观，对吗，中观就用什么中观中观就是缘起性空，的一个缘起观，都是空观，对吗，那中观其实是承袭的这个阿含经的一个中道论，对吗？只是说大圣的中观 跟阿含所说的这个的修行的差异在哪里呢？哦、主要是一种菩提心。哦、这阿含比较在从阿含经里面所看到，就是怎么样去解脱。哦、大圣也要解脱，但是他的解脱是建立在让众生解脱，然后自己解脱。哦、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这样的一个路径啊、哦，一个路径，就方法不太一样，但是观行、空观、无我观，这个道理都是一致的啊、哦。唯识也不会差到哪里了，只是说它是说明一切法是事的显现嘛啊、哦，也是在说明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个世间呢。是充满的错误的，对吗？啊，那这错误是什么情况的错误？认为它是离心而实有的，也是认为是实有的啊。那他只是要矫正这个实有的错误啊。中观说是因缘和啊，唯识说是唯识所显啊。反正都认为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不是实有。实有是错误，大家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这个真常唯心也在讲一切的一个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一个世界呢，认为它是带着自信的这个存在都是错误的。所以大家都在破这个自信的这个执着。如果没有谈这个，那不能成为佛法。也没办法修行的解脱、哦、但是在说明它为什么是不真实的一个原因不太一样、哦、道理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是要观一切法，所认识的一切法认为它是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它点出它是错误的、哦、它是无自信这样子、哦、好，那这唯识呢、哦、那导师这边里面谈了很多的课题、哦、那就是唯识的思想，其实就是唯识的教学，唯识的修道观、哦、这个思想主要指的是这一些啦、哦、好，那在第二节呢，导师先做个概述，先做概述。那首先他先说明在汉地所传的唯识呢、哦、有这一个在457页、哦、的主要有三系、哦、地论系、社论系还有唯识系、哦、那也就是这个唯识呢，他就是这个教学有到在汉地里面有所谓的新旧的这样的一种见解了、哦、好，那但是导师认为呢、哦、他应该不是新旧的问题，懂意思了、哦、导师认为是怎么样呢，就是所依的这个经论不同、哦，那他的结论是在这个460页、哦、大家都回去有复习很好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个新义跟旧义、哦、义是这个道理那个意义的义、哦、那 导师呢他说呢，论旧为是唯识的不同派系应从论师的依据不同，思想不同去理解、哦、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地论或是社论、哦、它依据的是这个比如说十地经论、哦、是大圣论、哦，那玄奘大师呢，他依据的当然是主要是唯识三十论，对不对？ 然后它揉意而成的成唯识论，就是对唯识三识论的一个注释。那其实在古代所谓的，或是导师之前所谓的这种新旧不同的思想，其实都是只是依据的经论不同而已。新的这一种被认为是新的思想的玄奘这一系，它其实也有古老的依据，对吗？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一个依据嘛。那旧的呢，它也有它的一个古老经论的一个依据。所以其实就是经论的依据不同，大家都有古老源远流长的这样的一个根源，所以应该是从他的依据不同、思想不同去理解，而导师不认为有新旧的问题。玄奘的心其实也有旧的一个依据，是有旧的依据，并不是后期的，有这些思想在很早的论里面就已经有了。好，那到了这一个461页呢，就开始进到这一节的这个内容的一个说明了。那导师先说明这个这也是涉及到这个一能变跟三能变的问题。我们现在是简单的带大家在做复习，因为过了一个寒假了嘛，好，再大家回顾一下。那在461呢，先谈就是唯识的意义是什么。那大家要记得唯识的意义就是主要是唯识所显，也就是唯表，大家明白吗？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识的显现，懂意思了？是比较从认识的角度来说明，而比较不是从这种本体论，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识，它比较不是从存在的一个重点，比较不是这一个啦。当然它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意涵在里面，但是重点能够成为修行的一种理解呢，就是要跟我们认识产生连结，对不对？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识的显现，没有离心实存的外境，一切都是识的显现。这个比较是唯识所要说明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识的显现，才能够去破除认为它是离心而有的这种错误，懂意思了，这样的一个角度比较能够带出修行的一个意义，就是一定是跟认识有关的，那认识我们都认为是心外实有的一个境，但是的唯识说它都是心的显现而已，心的显现。好，那再来在462页就讲到这一种，那唯识呢，唯识就是总这个解说了，在462页的小节，这个唯识 Vijñānti Madhurata， 就是唯识性，也就是唯有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境，也就是所说的唯识就是唯识的表现，唯识表现或是唯识所现，无意为是，正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现的意思。 那这边导师用了这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边的唯心唯识指的是同样一个意义啊，心识它只是语词不同而已啊，那都是心的显现，或者说是识的显现啊。好，那再来就是讲到阐明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唯识的这个道理呢。那导师特别引用了这个《摄大圣论》的一段文啊，那安立如是，诸事成为是性，略有三相，有三个重点啊，一个是有为事无有义啊，就是为事无境啊，为事无有义啊，那第二个有二性。这恶性就是相见，这相跟见都是事，对不对、哦、它有差别、哦、主要是虽然有三个，但是导师要谈的重点呢、哦、就是这两个、哦、那在导师说唯识的基本意是唯一切唯识所显现、哦、唯识现没有外境的存在，这个就是唯识无义，对不对、哦、这个义大家要特别记得，这个义就是境的意思、哦、境的意思。好，那但是呢唯识并非只有心识，对不对、哦、所以唯识不是说只有识、哦、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表现为能见跟所见的见相二分。那这个就是这个第一相跟第二相的一个意义、哦、好，那接着导师就是说依摄论所说的缘起与缘所生法相，导师又把这一个唯识跟恶性呢跟第七章的缘起跟缘所生法相，大家再回去看看一看、哦、也就是为缘起呢，谈就是一切依阿赖耶识的种子而现起一切法，对吗、哦、谈因的问题，对吗、哦、那缘所生法是果法，对吗、哦、也就是现存的以一切法的一个存在都是现行事，对吗、哦、现行事就是有见相二分、哦、所以这边的唯识跟恶性可以连接到第七章讲缘起跟缘所生法，缘、哦、起讲阿赖耶识，对吗、哦、缘所生法谈什么还记得吗？谈三相，对吗？都忘了三四性、哦、片即执，依他起，缘成实、哦、这些都是一切以是所显现之后的一种存在的一个三种类别的法，对吗、哦、片即执是从对依他起的法再进一步产生错误的一种特性，对吗？那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属于哪一个层次呢？是偏计值、哦、偏计值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把境认为是离心而存在这样的一种错误、哦、一般我们在讲偏计值会举一个譬喻嘛、哦、就是把绳子看作什么蛇，对不对？那有些人说是不会啊，我不会把绳子看作蛇，所以我没有片计执、哦、这只是譬喻而已、哦、片计执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没有正确认识这个相是心的一分，对吗、哦、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所接触到了这一个世间的环境啊，对象一切法是跟心相对的一种实在的法，对吗？你会觉得桌子是心的显现吗？不太可能、哦、虽然唯识说这个是心的显现、 但是呢，我们不太容易有这个从内心深处这样的一种认识啊，这样慢慢的透过修为识观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就是带着错误的啊，就是依他起的这个法，我们对他产生一种错误的一个认识啊，然后这个错误认识之后，再对他安立种种的名称，对吗？对他起执着。然后案例种种的名称，对吗？哦、所以叫假说自性，对不对？哦、离言自性、哦、这个依他起跟缘称实、哦、好，所以缘起谈的是这一个阿赖耶，对吗？哦、那缘所生谈的是三相、哦、所以阿赖耶是因，对吗？哦、三相是什么？这个四种子所现起的国法，也就是一切的存在，懂意思啦、哦、一切的存在、哦、好，这边顺便说明，就是一切存在在唯识又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做所知，被知道的，是吗？所知，被认识的、哦、所以所知一是什么？一切法的一，是吗？哈，讲的是阿赖耶，对吗？哈，那所知相呢？就一切法的一个特征，是指什么？三自性，可以了。所知的一，所知一于阿赖耶嘛，所以所知一在谈阿赖耶是怎么回事啊？所知相在谈一切现起的阿赖耶所现起的。这个国法、哦、就谈这个三性、哦、三自性等等、哦、好，所以导师这边再把这个唯识二性、哦、这个是在色大圣论里面所说的、哦、那在这个唯识二性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它可以产生不同的一个结果。什么样的一种所谓的产生不同的结果呢？啊、哦，它连接到缘起跟缘所生法，对不对？啊、哦，那重视缘起的，也就是唯识无异，对吗？啊、哦，重视恶性的呢，就是有相有见嘛，啊、哦，就是现行的，对吗？啊、哦，懂意思了，啊、哦。那这个在第七章里面呢，众缘起的呢，就是一能变，种子生一切法，一切法是以事为因，对吗？啊、哦，那众这个缘所生法相的呢，就众现行事，对吗？啊、哦，现行事就是是种子变成。国法的一个状态嘛、哦、那他有这个能认识跟所认识，那偏重在能认识这边、哦、那就是三能变、哦、可以啦、哦、在第七章那边就谈，导师有谈到众缘起的，就是众阿赖耶种子识的、哦、众缘所生法，这样就是众现行识，一个是种子识，一个是现行识、哦、那众现行识呢，所认识是现行识所变现的、哦、阿赖耶，第八阿赖耶变现他所认识的对象根生七世间，对吗、哦、那莫那变现出他所认识的对象、哦、指阿赖耶为我，对吗、哦、然后六世变现出他所这个认识的对象、哦、这就是所谓的三能变。导师认为一能变三能变就是着重在缘起，就是一能变，着重在缘所生法，就是发展出三能变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哦、那这样的一种缘起对应到色大圣论，就是唯识无有异， 缘所生法相呢，就是有相有见二识别，对吗？就是二性。好，所以这一个这边在462页，缘起是阿赖耶识与转世的互为因缘，着重种子识的这个变成现行，对吧？变现，变现不是把股票变钞票，变现，就是种子变成现行识。那这个是什么？因能变的教学嘛，有一个种子，这是唯识义。缘所生法相是彼转世相法，就是彼转世具转世特质之法，然后有相有见，视为自性，也就是着重于现行识。那后来又开展出三能变的一个教学，这就是二性义，可以吗？好，所以连接到缘起跟缘所生法相，它各为一能变、三能变的一个根源，根源。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唯识二性，或是缘起缘所生法相，如果纯粹在这个三能变的系统里面呢，它又是有相为识跟无相为识的所依， 听得懂吗？一个理论它可以是一能变三能变的一种发展的一个依据，对吗？那从另外一个面向，它同时在三能变里面，它又有不同的体系，它又是无相为识，就是为识无有异嘛，没有相分嘛，对吗？跟有相为识，有见有相的这一个所依，大家这样可以明白吗？就是唯识二性，或是缘起缘所生法，它如果从这一个一能变、二能变这个体系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缘起是一能变的所依，对吗？缘所生法像是三能变这样的一个重点所发展出来的。那但是在三能变的这个体系底下呢，三能变体系就是唯识三识论，对吗？唯识三识论的一个这个注释当中，又有相跟无相的这样的两种体系。那导师认为，也是由于重视缘起跟重视缘所生法相的一种不同的发展的一个结果。大家听得懂这个说明了齁，就是以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它都能够产生影响齁，懂意思了齁。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导致说唯识跟二性并不是矛盾对立，而都是成立唯识的齁。也就是说，一能变、三能变、重种子识跟重现行识，它就是唯识的两个不同偏重的面向了，听得懂了，也就是一能变阿赖耶，它就是种子的作用嘛，对吗？那它现起的七转识以及它所认识的对象，七转识是一个代表了，以这个能见来含摄能见跟所见的一切法，对吗？那也就是阿赖耶它的作用就只有种子，对吗？但是它又名为识，它应该也有能认识的作用啊，是吗？导师也谈到说，它应该也有能够认识的作用，还有它认识的对象应该也要有。一能变它没办法，就是它就没有在说明这一件事情。三能变 他就在说明阿赖耶的认识的对象是什么，他的认识作用是什么，不可知的。听得懂？阿赖耶的作用，认识作用很微细的，是不可知的。他所认识的对象也是不可知的，懂意思啦。所以为什么因能辨不太讲，因为讲的也你大家也可能都不懂嘛，因为不可知为细，说了你也没办法去经验体验到，只是一个道理让你知道而已，你没办法去感受到。大家明白了，就是因能辨它就着重阿赖耶的一个种子识的一个面向作用，他没有去谈他的一个能认识这一个面向的作用，三能辨就弥补了这一方面的这一个不足，所以导师认为他都是成立为识的，成立为识的。好，那接着那导师就提到了，就是这个色论是种子的这样的一种种子是现一切法嘛，那接着就谈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导师说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也是有这个为事无益，对吗？还有二性有相有见，也是如此。所以导师说依无着论书来说，可见无着的为事说，这个大圣庄严经论它也是这个无着的著作，无着的著作，那四大圣论也是，所以他们思想是一致，所以导师说种子变现一切，那一切都是事的变现嘛，这是依因果而说，对不对？事是因，变现一切的存在是果，对吗？因果说。好，那这个于一切事，阿赖耶以外的一切事，是其相事，若意是事，即所依止，是其见事，那这个是为事的二性意，也就是导师说为事有两个面向的教学或是意义，一个是因果，一个是能所，有见有相就是能所嘛，可以吗？比较是从认识论的角度，那这一个种子是变现一切，比较是在说明因果一切的存在是怎么样来的，那一切的存在又分成两个类别，能认识跟所认识，能所认识说，所以导致说无着的为事说，为事二性是相顺而不是别异的，那再来就是世亲的为事义啦，导师用了一个极端的为事无义，好，那为什么为世亲会着重在这个现行事上面来谈，导师在第一句这边有大概做一个说明，就是无着的为事说，从阿赖耶种子是生一切法，然后说见说相，那阿赖耶所生一切法就是七转世嘛，还有七转世的这一个所认识的对象，但是阿赖耶识的见相却没有说明，这是值得考虑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释迦菩萨要特别说明阿赖耶的现行事的这一个部分，说明他阿赖耶现行事的一个特质， 意义在这边。好，那导师说世亲的唯识三十论就是在无着唯识说的基础上接受于其师地论本地分心意识说还有色觉则分。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就是解生命经的心意心意事相品的阿赖耶所缘了别所缘的作用，以及阿赖耶是了别色根习气气世间说，就是唯识三十论，它是在无着的唯识学的基础上，然后采用了于且师地论本地分心意识说还有色觉则分的这样的一个赖耶所缘，还有阿赖耶是了别色根习气气世间说，也就是唯识三十论所讲到的阿赖耶的所缘，其实在色觉则分有提到，那这色觉则分是依解生密经的心意事相品的赖耶所缘的这个内涵来说的。大家看得懂吗？大家还记得这个解生密经有没有？解生密经有谈到这个根生，对不对？有二种习气吧，待会再给大家看。也就是阿赖耶的所缘在解生密经就已经有提到了，可以吗？他已经有提到了。解生密经很特别，阿赖耶是种子识，然后种子识所开展出来呢，他又里面又有他所能够认识的是六识，对吗？然后呢阿赖耶所了别的对象就是根生还有种子等等。那解释密经没有谈到气世间，因为他还在那一个这个还没有出母胎啦，他在某个阶段谈，解释密经有讲到，导师也有讲。好，所以阿赖耶的一个所缘其实在唯识学古老的经论里面已经谈到了，对吗？古老经论就是瑜伽师地论跟解生密经，这两个是非常非常早期的古老。所以唯识三十论虽被说为是唯识的心意，其实它依据也是很古老的瑜伽师地论跟解生密经，对吗？好，所以又开展了这个三类事变，无着是一类事变，阿赖耶变一切法，对吗？那这个三类事变就是三类现行事变现出他所认识的对象。好，那也就是三类事变就是阿赖耶莫那跟前六识。好，那这个是这个世亲的这个唯识义，就是谈三能变嘛。我们再看到464页 ,464。好，那导师这边特别谈到三类现行事来说明唯识。这是世亲不同无着论的重点所在。好，那接着就是导师要说明唯识三十论了。唯识三十论，那唯识三十论它有一个结构，在说事转变呢，先说三类事，接着呢就讲到这个赖耶， 赖爷的一个情况啊。赖爷他是这个一手一切种子事啊，就谈到赖爷的自信，然后呢谈到他的所缘啊，所缘的内容谈到不可知执受触跟了啊。那他的这个关系在讲述123啊。所以唯系难知呢啊，它指的是形象跟所缘啊。形象就是认识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形象在唯识或是阿毗达摩它有两个意义哦。啊。一种呢指的是这一个能认识的这个认识的方式可以啦啊、哦、行活动的一个情况啊、哦、另外一种形象就是指所缘的一个样子啊、哦、可以吗啊、哦、所以大家在看到形象这两个字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它到底在讲哪一个啊、哦、那这边的形象指的是见分，就是认识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式，认识的方式啦、哦、以前我们对形象也是很困扰，因为在不同脉络感觉不太一样，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哦、那后来看了一些研究的书，他才就有谈到形象在经论里面还有两种用法，一种就是指所缘，一种是指能认识的一种活动的一个活动方式，认识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就清楚，反正就是它就有两种实用的意义嘛，好，我们就去了解它到底哪个意义。如果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要用一种道理去套所有出现形象，就有些地方就不通啊、哦。当我们知道它有两个意思的时候，那就分开用就好啊、哦。所以了解道理很重要，要不然我们会陷入一种迷惘。诶，为什么这个意思在这边就没办法通？原来它在这边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啊、哦。好。所以在唯识三十论先说三类事，然后呢就这个谈到阿赖耶的自性所缘跟相应、哦、然后呢说一切法为三类事的变现、哦、那这个是唯识三十论的一个架构了。好，那再来465页在 B 这一段，唯识三十论以唯识为义，唯识无义为主题、哦、那在这一个在465页的最上面有两个颂嘛、哦、那上面的这个两个颂，第一个颂呢讲到诸事转变是分别啊，依此而起所分别，这是解释颂的一个意义了啊。好，所分别是非实有的，所分别就是相嘛，对吗？啊，无尽嘛，啊，故一切为事。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到一切是故一切为事，到这边就是在解释第一颂，对吗？齁、哦、那后面就是举辩中辩论齁、哦、说辩中辩论也是这么说齁、哦、这个虚妄分别齁、哦、是三界的心心所法，是依他起相是有的。与分别相对立的所分别的境，或是虚妄分别所引起的恶取，这恶取就是能取所取，它是片剂之相，是没有的、哦、所以 唯识三十论是事有境什么？境无，对吗？哦、那导师说这个跟中边论的道理也是一样、哦、事有境无，对吗？哦、事有境无。好，那第二颂呢，说明种子是与前七世相互熏生，而成为而有为三类分别啊、哦，然后是升起不断的因，升起不断就是是不间断了啊、哦、的因呢，跟色论相同啊、哦，有分别的是啊、哦，然后没有分别的境，对吗？啊、哦，没有所分别的境。导师说，唯识三十论跟辩中边论可说是极端的唯识无异、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哦、也就是说在唯识三十论的一个教学，它偏重在现行事，对不对、哦、偏重在现行事，那所认识其实是现行事的一个变现，这些变现呢通通被归为境，都是片剂值的一个状态，可以吗？啊、哦，那因能变呢？它就是种子升起见相二分相，它虽然是对相嘛，它还是有一个相对的真实性，是事的一个类别嘛，对吗？啊、哦，它就是事了哈。哦，但是呢，在唯识三十论在讲对象的时候，通通归类为境，也就是心外所有的一种法，这个是不存在的、哦、也就是唯识三十论呢，他在讲这个认识的对象时候，他已经着重在现行的认识的错误的一个前提，懂意思啦、哦，那因能变它还是在讲一个理论，就升起的时候有见跟相二分、哦、但是唯识三十论已经在就是把它设定在一个现行事，而且是现行事的错误认识的状态，境是不存在的，懂意思啦、哦、好，那所以导致说是极端的唯识、哦、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吧。最后导师说，唯识三十论的研究与注释者也要注意到、哦、色大圣论的由二性成立为识、哦、庄严经论的能取所取是故说依他起，这个所取就是对象嘛，对吗、哦、它是依他起是有的，懂意思吗、哦、所谓的也要注意到，意思是什么？也会注意到的意思，就是唯识三十论的研究者也需要注意，也会注意到色大圣论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可以吗？所以这一个唯识三十论的这一个注释者，同样是依现行事而的这个变现而说啊、哦，的意见是不能一致的啊、哦。也就是本来唯识三十论是只有事而没有对象，对吗？啊、哦。但是色大圣论又说这对象也是有的，是事啊、哦、所以就会被受到影响，所以导致说会意见不能一致。那不能一致就是后面四家的这一种一分二分三分四分，就是这下面这一段就是在谈这个不能一致的一个情况啊、哦、好，我们第一节课把这个上一学期的讲到第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前面呢再做一个复习，那 因为后面跟接下来要说的比较相关，所以稍微再稍微重复多一些啊。那下一节课开始，我们就要接着来谈这个心境有无的见解。好，我们下课休息。